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。平安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啊！你或许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如果你的亲人，特别是你的妻子、丈夫或者你的儿女，他们或父母乘飞机这个回国，或者你去接飞机，那么你都会非常的关注这个飞机起飞降落的每一时刻。那飞机一降落啊，无论是时差多晚，你都会打电话去问啊，或者接机的亲人也会直接打电话告诉你，首先报给你的就是平安的信息，这样你才会真正的放心。那么说圣诞节也是跟平安紧密关联的。今天我们会借着路加福音来讲述一个主题，就是圣诞节它所代表的真实的含义，那就是赐平安的神。我请弟兄姊妹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二章，第八到十四节，我请弟兄姊妹一同起立，我来读这段上帝的话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身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阿们，请坐。那么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。我们知道在四本福音书中都记录了耶稣基督的生平故事，那都是从基督的降生一直到基督的复活升天截止。因着耶稣基督实在是太丰盛了，所以福音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叙述记述耶稣基督的故事。那么路加福音在这里记载了耶稣基督降生时的故事。在伯利恒之野地，我们知道伯利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因为这是在圣经中预言将来的救主要降生的地方。那么伯利恒离这个耶路撒冷啊以南10公里左右。那么伯利恒也是这个现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城市。那么这个城市非常的重要，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700多年，我们知道在亚述审判时期，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还有弥迦都预言了这位救主的到来。那么伯利恒也是大卫王这个出生和加冕受膏的地方。那么在伯利恒这个旷野的地方有牧羊的人，那么牧羊人我们想想看，在旷野啊，特别是在夜间非常的安静，可能没有灯光，牧羊人也是最卑微的人，他们所做的就是夜间看守羊群，防止豺狼或者其他野兽的吞吃。 那么他们的工作就是在那里静静的看守，谨慎的看守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呢？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，主的荣光从四面照来啊，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壮观可怕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野外有过生活的经验的话，你就知道在漆黑的夜晚啊，在没有灯光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天上的繁星。那么这个时候主的荣光从四面照来，上帝的荣耀非常的惧怕啊！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描写上帝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啊，包括我们在启示录看到约翰说他像死了一般啊，伏倒在地上。摩西也是。那么主的荣光从四面照来，可能整个天都亮了。那么牧羊人就甚惧怕。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景象，是不是非常的惧怕？就像有一天我们家门口飞过一些直升飞机，声音非常的大啊，我都没有看清，我赶快跑出去，觉得说好像要掉下来了，那么也没有看着。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有七架直升飞机刚刚飞过去。我们知道说上帝的荣耀显现的时候，那是非常的惧怕，非常的荣耀。那么天使开始安慰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惧怕，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。什么样大喜的信息呢？它是关乎万民的。所谓万民的，就是说它关乎到每一个人，只要你是个人，它就关乎到你。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所以这位救主要生在大卫的城里，要生在伯利恒。那么因为这个是圣经在很早就预言了的，在这个时候，在新约的时候就实现了。那么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，这位救主是关乎万民的，他是主基督。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号呢？他说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接下来的景象就是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一大堆的天兵，我们知道一个天使就可以行使上帝非常重要的旨意。一大堆的天兵天使赞美神，可能在我们将来在天上看到的异象，看到的景象，真实的体验比这个还要荣耀。那么一个大喜的信息，一个好消息，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面中给我们展现出来。那么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？这里讲到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上帝的荣耀，他坐在天上的宝座，天是他的宝座，地是他的脚蹬，是那样的荣耀。那么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很重要。一个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一会儿我们会讲什么是他所喜悦的人。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从人类一开始，人类犯罪的时候就启示给我们的。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圣经就启示给我们说将来要有一位女人的后裔， 那么一直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上一直在启示启示，到了主前700多年，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中告诉我们说，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在弥迦书也告诉我们说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所以到了新约，耶稣基督就来了，就降生了，这个预言就实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说我在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，这是一个历史事实，历史事件。我们也不要以为路加在这里写剧本拍电影，不是的。我们知道路加他是一个医生，他是住在安提阿的一个医生，那么他经过了详细的考察，他记录了这一切。他不仅是一个医生，而且是一个历史学家，比历史学家记录的事情还要精确。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说，提阿非罗大人呢，有好些人提笔作书，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，就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，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，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们，使你知道所学的都是确实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历史事实，是真实的历史记载。那么也知道路加生活的那个年代是希腊统治，所以他在安提阿，有的人说他是希腊人也对，有的人说他是叙利亚的也对。他活了84岁，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们在历史中，教会历史中都可以查得到。那么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的。那么耶稣基督他的降生，就像马太福音1章21节说，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那么圣经在这里记述了基督降生宏大荣耀的场面，这个大好的信息里包括了两个重要的方面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那么平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，可是我们从历史上看，古往今来，你处处发现都没有平安。我们看到有战争，有饥荒，有灾害，有疾病，有死亡，有恐怖，有凶杀，等等等等。那我们要认识平安，我们就要知道说，那什么是不平安？不平安从哪里来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路加福音这一段，我们来看赐平安的神这个主题。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跟你们分享。第一，人类的不平安来自哪里？ 谁是真正赐平安的赐予者？那么我们如何得到真正的平安？那我们说不平安到底哪里来的？我们必须回到圣经，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创造人类之初来看这件事情。我们知道上帝起初是按照他的公义、圣洁、良善创造了，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，创造了我们的亚当，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。神将他们安置在美好的伊甸园里，神赐福他们，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也要治理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。这是上帝给人两个极大的祝福。那么上帝同时也跟亚当立了一个约，在创世纪的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神吩咐他说，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上帝与亚当所立的这个约，我们叫做行为之约，他就是要求他所创造的人要按着，要完全遵行顺服他的话。这就是约的内容。那人在没有犯罪之前，我们知道那个神和人在伊甸园那个美好和谐的那个情形，那个时候人与人、神与人、人与人、人与自然都是充满了一切的美善和和谐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当人随从魔鬼撒旦的诱惑犯罪的时候，这个关系就完全的改变了。那么神与人、人与人、人与自然这三大关系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，就破裂了。那么人要像神一般，人要自己做自己的神，神与人隔绝了。人与人原来美好的关系，骨中的骨、肉中的肉也破裂了。那么人与自然更是这样，自然受到咒诅，自然也不再为人效力。我们说不平安是来自于罪，罪使人失去了平安，罪是不平安的根源。那么你说什么是罪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，违背上帝的律法，违背上帝的话就是罪。那么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按着他的形象，公义、圣洁、良善而活，遵行他真理的话语。那么犯罪就是得罪神，犯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圣约，犯罪就损坏了上帝所创造的形象，犯罪就是不圣洁。那么圣经中对罪有几方面的定义，有几方面的类，两方面的类别。第一个我们把它称为原罪，那就是当我们人类的代表亚当，我们的始祖他们背逆神犯罪的时候，人就落入了一个罪的状态之中。我们把这一个状态称为人天生以来的罪性，就是罪的本性，我们把这个叫原罪。 所以说人从出生就带着罪性，很小的孩子你不用教他，他就知道撒谎啊。那么还有一种叫本罪，就是因着我们的原罪，我们罪的本性，就是人不得不犯罪。有时候不犯罪是因为没有机会，一有机会人就会犯罪。我们犯各样的罪，身体的、行为的、心思意念的啊，撒谎、偷窃、诽谤、嫉妒、纷争，各种各样的。所以人落入了全然的败坏，人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、理念都受到了罪的污染。那或许有人说，我挺好的，我也又不偷又不抢，我哪有罪呢？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，跟你们一样，我认为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。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，用人的判断来判断的时候，你真的以为你还不错？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呢？所以这个判定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，而是上帝圣洁的律法。我们知道上帝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圣洁，上帝的圣洁是本体性的圣洁，是绝对性的圣洁。罪就是与上帝的属性相违背的，上帝是圣洁的，犯罪的人是污秽的。那么当人来到上帝圣洁的律法面前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说我们一无是处，我们甚至烂透了，从里到外。我们看看圣经中如何记载人类的犯罪的情况。我们说当人一犯罪，亚当的儿子啊，该隐和亚伯，那么该隐就杀了自己的亲弟兄亚伯。那么该隐的后代拉麦又怎么样呢？也是杀人成性啊，以此为荣。我们知道拉麦做一首诗叫什么，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，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那挪亚时代怎么样呢？也是如此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地上满了强暴，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我们说这个罪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啊，是这个撒谎人的父。那你说那都是落后时代啊，圣经记载的那个几千年的事情，那我们今天这么发达，高科技时代，我们没有那么愚蠢的那么多的罪。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只举几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我们今天是高科技时代啊，特别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 San Francisco 的这个 Bay Area 就是湾区啊，这个地方被称为什么，这个 Silicon Valley， 就是说那个高科技的发达的这个地方。从斯坦福大学开始，那么今天这个地方甚至被称为 iGods 啊，这个电子 Internet 这个时代的上帝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今天也是像巴别塔的时代啊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。我们看看，虽然我们今天有很高科技的东西， iPhone、 iPad 很多啊，各种各样，你知道吗，这些东西它所背后带来的那个罪和危害有多大吗？给你举几个例子，比如说今天的 teenager 啊，青年人，他们是网络成瘾，青少年很多患有抑郁症，还有疏离感。你想想看，他们生活在那个里面啊， 达不到自己所要达到的东西，里面满是诱惑，就抑郁疏离感，因为他活在另外一个世界。所以你做父母的，你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你跟他讲好像没有什么事一样。他们孤独，还有攻击性，失眠啊，我看到过这样的，一上课就睡觉。开始我还搞不明白，后来人家那个老师说，他说你是不是晚上在玩游戏？所以他白天睡觉，他说我到了，我是倒过个时差来，我到了白天就睡觉。影响学习，弱势啊，他们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。你发现没有？你仔细去想啊，他们跟父母之间有很多的冲突。那网络还有很多犯罪啊，有劫持，有凶杀、自杀。人的身份、身格、人格、性格都丧失了，欺诈、网络的游戏，还有色情，应有尽有。网络里面应有尽有，随时随地，他给你们制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，魔鬼给你编织了一个虚幻的世界，你可以实现在里面实现你所有的幻想。现实世界中你实现不了的，那里面都提供给你，让你满足在最终的这个自由的体验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去过日本啊，你就知道日本的东京啊，日本的色情业非常的发达。比如说东京的这个新宿、六本木，还有以前我们仙台的这个国分町，到了晚上灯火通明，吃的喝的玩的什么都有，你只要任何色情的这个畸形的乱七八糟的都可以提供给你享受。你知道那个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，那在其他的环境中呢？今天 Internet 已经把我们连到了所有的地方啊，你可以在里面任何的漫游。你有没有看到说那些被网络捆绑的人，他们完全生活在一个虚幻模拟的世界里面，那里可以满足他一切的要求，最终之乐啊，你可以把你包装成任何一个你不能达到的人。到了晚上不睡觉，就是夜间行动。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，那个其实是不自由的，那是最终之乐。你被罪捆绑辖制住啊，你是罪的奴隶，你不得不做。我看到这样的人拿着手机，开始我不知道干嘛啊，哔哔一响，马上他你想他那个，你跟他讲了半天话，他说哦对不起，你在说什么？他已经完全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。我们说真正的自由，他可以对罪说自由，对罪说我可以不做这些，你可以自由的说我不去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发现没有，在高科技的时代，魔鬼随处都可见啊，他就在你旁边，你经常上网啊，你一动那旁边就是可能就是色情的在跳来跳去。那么魔鬼今天给每个人一个喜爱的玩具，我刚才讲的是 teenager， 实际我们成人不也这样吗？我每个人都拿一个这个东西，每天在这样。魔鬼不让你思考，他让你的生活越来越简单化。你今天看我们的网络语言啊，那都非常简单化。 他把这个世界一切的乌七八糟东西全灌给你，你觉得说啊，我可以漫游世界了啊，这些东西每天都在搅扰你，你没有平安，你只要闲下来一秒钟，你就马上这样去，你早晨起来，晚上躺下，每天都是这些。圣经生命记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早上躺下，早上起来，晚上躺下干嘛？读神的话。我的一个同事，以前吃饭时候经常跟他聊天啊，他可以跟我聊天。后来有了这个 smartphone 以后呢，就是没有那么仔细的跟你谈话了，谈一会儿弄一下。后来就跟我介绍说这个东西多么的好，说你有这个东西，他说漫游世界。我说我没有，我说我就是这样简单的电话，我说不但我没有，我孩子也没有。说那你孩子不变傻了吗？我说不是说我清高，也不是说我古板啊，因为我比你软弱，因为我 handle 不了这些东西，我经不起里面罪的诱惑，我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罪人啊！我祈求上帝给我恩典，远离罪。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好的东西如果我们正确的使用，它会荣耀神，但是魔鬼撒旦今天处处可见，他把你已经带入了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。所以罗马书在一章论到人类的罪的时候说到什么呢？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人的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成了虚妄，无知的心昏暗，他们敬拜受造之物，不敬拜神，弃了女人顺性的欲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与男行可耻的事，装满了各种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，毒恨是忏悔人的，背后说人的，怨恨神的，傲慢的，狂傲的，自夸的，捏造恶事的，违背父母的，无知的，背约的，无亲情的，不怜悯人的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些事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行，还喜欢别人也去行。这就是我们的现状，我们的真实的状况。罪是不平安的根源，罪它所表现给我们的无非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那么我们说罪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结果工价就是死亡。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死亡不是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的规律，死亡是因为罪。你或许说死就死了，那一死百了，反正人死如灯灭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那是你的认为。圣经中并不是这样启示的，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死有三种，一种是灵里的死亡，一种是身体的死亡，还有永远的死亡。你说死怎么还这么多呢？我只知道这个肉体死了，然后 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人就与神隔绝了，人的灵已经死了。不但人的灵死了，我们知道说每个人还要经历身体的死亡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所谓的死亡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。不仅如此，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还要面对审判，那是永恒的死亡。如果说一死百了，那就真的好了，死了什么也没有，那就真的好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什么？却有审判。你说怎么这么复杂，还有审判？这审判是必然的。为什么呢？审判对上帝来说，是他公义的属性决定的，是他圣洁的属性决定的。因为罪违背了上帝的公义、圣洁、良善的属性。上帝如果不刑罚罪、审判罪，他就不是上帝。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审判是上帝公义的彰显，就像我们今天地上一样。你说这个没有法律、没有审判，那大家都胡作非为了，对不对？那地上还有什么公义？虽然地上今天我们的审判也不公义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在上帝那里没有不公义的。所以说审判是真实的，一定会发生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侥幸的逃离。而且审判是极其的可怕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怎么告诉我们。启示录的20章告诉我们说，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已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都逃避了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，是非常可怕的。过去我们以为说，哦，那个东西这么多的人，古往今来哪里记得住呢？我做了什么，犯了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知道，今天的高科技就知道，一个小小的芯片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装载在里面。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没有一件将来能够在上帝那里说，哦，我没做过这个事情。 No， 甚至我们都忘了。但是神那里不会忘记。那你说我今天来圣诞节不是听你讲大好的信息吗？你怎么一讲就是罪啊罪啊，审判啊审判啊，死啊死啊，都是不吉利的呢？我告诉你，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说什么是人类最大最大灾难，你就不会寻求那个最大的好消息。就如一个患了绝症的病人，比如说晚期癌症无法医治的病人，如果你告诉他说你能医治，还有特效药，那他一定会来求你，因为他要想尽一切的办法，甚至花了他所有的积蓄，他要得到这个 这个好消息。但是我作为一个肿瘤医生，我告诉你，很多的时候不可能啊，除非是神迹。这就是路加福音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报告你一个大好的信息。那么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实的有这样一位救赎主，他爱你，他真的爱你，爱你这样一个可怕的罪人。他不仅爱你，他还会替你去死。你或许会问，哪有这样的好事？这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，没有一个人爱这个罪人，爱一个肮脏灵魂的人，爱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爱一个在罪中绝望的人。你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跟罪人先划清界限，表明我自己是清白的，虽然我们都是罪人。没有人去怜悯你，没有人安慰你，也没有人爱你。你说那也没关系，我自己爱自己吧。我告诉你，你自己也不能爱你自己。我没信主的时候，我照着镜子都恨我自己，因为我知道我灵魂里的肮脏和污秽。所以更谈不上有一个人是为这个卑微的罪人去死，去赎你的罪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确实有这么一位，他愿意承担你的罪，他愿意去为你死，承担你的审判，他愿意救赎你脱离罪的辖制，他愿意救赎你脱离死亡。那么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不仅愿意为你死，他还愿意把永生赐给你，他还愿意与你同住，做你的神，他要收养你这个被罪被魔鬼辖制的孤儿，他要收养你这个身体流浪灵魂流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。而且他还收纳你为他的儿子，这就是救主耶稣基督。耶稣说，有病的人需要医生，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。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耶稣的降生就是要为罪人赎罪，就是要承担死亡和审判，而且他还要为罪人复活。这就是罪人大好的消息，这就是基督的福音，你知道吗？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一个，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是真正的平安的赐予者？为什么他能够是救赎者？我们说救赎，他必须满足几个条件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要满足上帝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、慈爱的属性。我们知道，上帝是真理的本体，他是永不改变的。他不仅创造了我们，他的属性是绝对的。那么他的圣洁的属性就告诉我们说，罪人不可能和圣洁的上帝同在，否则他就违背了他的属性。那么他公义的属性就是上帝必须要刑罚罪。那么他慈爱的属性就是他必须要施行拯救。那么这些都是上帝的属性所决定的。那么我们说人要获得救赎啊， 有几个方面。一个就是说这个罪人啊，我们说你有罪，有罪你就不能回到上帝那里，那你的罪就必须得被除掉。那怎么除掉呢？你说我靠修行行善，靠我的行为，上帝说那是你该做的，我创造你的时候就是圣洁公义良善，那是你的本分。那你说我心思意念都有罪，对不对？我行为上没犯，那我心思意念我也没法控制，那我怎么能够救赎自己呢？所以说如果人完全的能够满足，就是说人完全的能够行公义行圣洁行良善，那他就不会死啊，就会被靠自己能够救赎。但是我们知道是不可能，只有一位他可以。所以说人靠自救的办法，人靠自己不可能达到。所以这是一条死路。所以佛教告诉你，或者其他的宗教告诉你，他都不能拯救你。那么第二一个，就是除非有一个完全公义圣洁的人啊，他替你赎罪，就是他去代替你死，就是你的罪归到他的身上，就是如旧约的献祭，找一个替罪羊啊，替人的罪死了。我们知道说牛羊的血但不能除人的罪，你不可能说今天说哎，我杀人了，我到法官那说我家有偷牛，他替我赎罪吧，法官一定认为你有毛病。所以说必须是那个完全圣洁的，他能够替人赎罪，就是我们的罪归算到他的身上，他只息上帝的愤怒的刑罚。第三一个，他还必须是能够赦免你的罪，别他替你死了，他也死了，那没办法，他又不能赦免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他的公义能够归到你的身上。还有一个，他必须要战胜罪和死亡。什么叫战胜罪和死亡呢？就是他能够从死里复活。如果他也死了，那你说他怎么救我呢？那我还是没有盼望啊。所以他还必须要复活，从死里面复活，才告诉我们有永生，才有盼望。那么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么他就是新旧约圣经所启示所见证的那一位，是人类历史旧约以色列民所盼望的女人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。只有他完全的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圣洁和良善，他没有罪，他完全遵行了天父的旨意，他是上帝的替罪的羔羊，他承担了众人的罪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担当了上帝公义的刑罚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所流出的宝血就在神和人之间成就了和平的约。那么他所成就的公义也就归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才有盼望，上帝看我们才算是一个圣洁的人，我们将来能够回到天家。那么说罪人如何得救，如何得到真正的平安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上，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罪人唯一的道路就是悔改，信耶稣。那什么是悔改？
悔改就是痛恨罪，远离罪，转离罪。那我们首先从几个方面来看，第一个，你要认清罪是魔鬼的谎言，它是可怕的。那么罪的背后是魔鬼撒旦，魔鬼是撒谎之父，他的目的就是杀害，将你带入永恒的审判中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们不要怕他。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魔鬼总是用谎言欺骗你，捆绑你。魔鬼告诉你，人哪里有灵魂呢？人死如灯灭，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就追求这个世界吧。活着就是纵欲，满足自己的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我们说罪是极其可怕的，罪就像麻醉剂，它使你的灵魂麻痹了，你都没感觉了，都死了也不觉得痛。很多的时候人不肯信耶稣，是因为被罪捆绑辖制。魔鬼呢，蒙蔽了你，魔鬼欺骗你，你自己也骗自己。你说哪里有灵魂，哪里有上帝，哪里有审判，那是你自己认为。那位创造的上帝启示者，他没有那样启示，其实那都是自欺欺人，因为人是罪的奴隶。你以为你是自由的，其实你是被罪完全辖制了。你不愿意脱离那个罪中之乐，不愿意靠耶稣的办法来救赎你，你只能拿自己的灵魂做代价啊，给自己打气，没有上帝，这是极其危险可怕的。第二一个，我们要祈求上帝的怜悯，信靠耶稣，远离罪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罪的结局就是死亡和审判。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死亡，最可怕的是灵魂的死亡，永恒的死亡，地狱的审判，那是永活的死亡。在那个里面，人类一切的罪全在那里，你不是死了，那是永远在那里。所以人只有知道罪的可怕性、恐惧性、无助、无奈、绝望，你才会祈求神。人只有知道地狱不灭之火、地狱的可怕，人才会恳求神。人只有明白什么是最坏的消息，人才会寻求好消息。罪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祈求上帝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就是基督的福音。但你不要以为这是廉价的福音，因为他知道，上帝知道，我们无论用任何的代价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负担的。所以他爱你，怜悯你，就用他儿子的生命宝血来拯救你，拯救你的灵魂，拯救你脱离死亡，脱离罪恶，免得你受到永恒可怕的审判。那么只有他儿子的宝血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。如果一个人知道这么的可怕、这么悲惨的坏消息、灾难 tragedy， 那你就会寻求这个好消息，你会巴不得跑到那个救主面前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我们知道圣经中那个税吏，那个知道自己有罪的税吏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是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 人唯一的出路就是信福音，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，为你复活了，你要祈求他的怜悯，祈求他赦免你的罪，祈求圣灵给你真心悔改，远离罪，祈求耶稣基督收纳你，赐给你永恒的平安。我们说另外一点，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才可以得到丰盛的平安和永恒的生命。耶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所赐的平安是世人不能夺去的平安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止息了上帝的愤怒和刑罚，成就了和平的约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平安唯一的道路。那么说，真正的平安，它不是一个外在的平安，而是一个内在的罪得赦免的平安。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罪得到赦免，人才会有真正的平安。那么这个赦罪的平安是一个内在的平安，是灵魂里的安息，是永久的平安，它不是一个外在环境可以改变的平安，也是魔鬼撒旦不能夺去的平安。我们知道圣经中约伯一生经历了很多的灾难，当他失去人生的一切以后，到最后他仍旧能够赞美神，说我从前分文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为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啊，我们还知道说这个有一个叫斯百福啊，斯巴福，他是芝加哥一个成功的律师，那也是美国长老会一个长老。那1873年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安娜带着四个孩子去法国度假。那么他们乘坐法国的这个游轮啊，哈维尔真号从纽约出发。那么后来这个船与英国的一个船在海洋上相撞，船就被撞沉了。那么他的四个儿女全部罹难，那么只有少部分人的生还啊，他的妻子安娜是生还者之一。当他回到岸上的时候，发电报给丈夫啊，说唯我获救 ，save alone。那么他的丈夫就赶快去搭船去这个接他这个哀痛的妻子。所以当船经过这个海难的地点的时候，当船长告诉他说这个海难的地点的时候啊，他非常的悲痛，但他却充满了无限的平安。那里的海有3个英里那么深，但他知道说他所爱的儿女啊，女儿，四个儿女啊，都不在那里，因为他知道说那个救赎的羔羊已经包裹了他们，他们已经安稳在天家，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。所以他回到轮舱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他，他就写下一首诗歌，叫我心灵得安宁。诗歌中讲到说，回看我重罪已全钉十架上，主担我重担，何奇妙大恩情。无论遇何环境，我已蒙主引领。那么最后也写到，号筒吹响的时候，主在灵掌权柄，啊，我心灵得安宁。所以 那种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，是无论在任何一个环境中他都有的平安。他知道他的罪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他的罪，他知道那个平安是来自耶稣基督的，而且他盼望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救恩完全的实现，得到永远的安宁。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平安，它不是外在环境的平安，真正的平安是内心的平安，是以不以环境为改变的平安，是罪得赦免的平安，是在基督里救恩里的平安，是人与神和好，人与人和好，人与自然和好而来的平安。那么这个平安只有来自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赐平安的神。所以路加福音在宣告说，我报告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，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。那么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人呢？神所喜悦的人就是罪得赦免，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人。那么这些人他们是完全信靠耶稣基督，信靠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，他们不再活在罪中，他们不再被罪捆绑，他们是活在真理中，他们享有完全的平安和喜乐。那么他们是为救恩而感恩的人，是为神而活的人，是为上帝荣耀而活的人。他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福音就是大好的消息，就是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弟兄姊妹，福音是两刃的利剑，一面它可以抛开罪人的灵魂，使人悔改归向神，一面它是定罪审判不悔改人的利剑。福音是关乎万民的，古往今来所有的人，无论你信靠与否，都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，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，宇宙的掌权者，他是审判者，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他了。那么耶稣基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，凡信靠他的就必因他的名得蒙救赎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也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因此对全然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，福音实在是他们大好的消息，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们可以越过上帝公义的审判，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。然而那些不信靠的，审判对他们来说实在是灾难，那将是永恒的灭亡。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罪的辖制，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破烂不堪的义在上帝的面前换取救恩。罪人唯一的道路 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救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，乃是照着他的旨意和恩典。基督以他奇妙的恩典、奇妙的爱，呼召罪人归向他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大好的消息临到你，它是关乎你的生与死。这是圣父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用他的慈爱呼召你，拣选你，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你，拯救了你，是圣灵上帝重生了你，他催逼你悔改认罪归向他。耶稣基督是赐平安的神，他是罪人唯一的道路，罪人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怜悯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神必赐给你平安，赐给你永恒的生命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的降生道成肉身，就是为着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。当我们仔细来回想我们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真的是一无是处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充满了罪，我们也不可能靠我们自己拯救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，洗净我一切的罪，使我的灵魂有归宿，使我的灵魂可以归到你那里，得永远的生命。救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你的福音愿万人都得到，求你的圣灵在罪人的心中工作，呼召他们归向你，悔改归向你，得到这永恒平安的福音。感谢赞美神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